欢迎大家回到篮球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我是 Ten。
这节 Podcast 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 Bradley Beal 的这个交易案聊得很透彻，因为这个交易案其实对两边，尤其对巫师来说，应该算是 long time coming， 等很久了。然后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对 Bradley Beal 这个球员的评价一直在节目上面都是不是说最正向的。很可惜今天这个 Bradley Beal 全台湾最大的 hater Michael 没有来，这我觉得他很想来，可他人在台中。对，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要重点就来聊这个，那我们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我们直接从这个交易案开始聊。那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交易案， Bradley Beal 交易案，其实当时巫师在给他长约然后还有 no trade clause 的时候，公认的角度其实都是 Bradley Beal 这个 contract 是 NBA 可能当最难交易的 contract 之一。那当时其实有传出来太阳跟热火两支球队都对 Bradley Beal 有交易，然后同时都有报价这样子。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其实没有多久这个 deal 太阳就把它拿到手了。那我想要先问我们的 in-house 太阳迷，你对于这个 deal 你怎么看？你就是你从一个因为太阳刚交易完 KD 过来，所以现在等于是 win now mode 嘛。那你对于他们做这样子的豪赌，你身为太阳迷，对于你们自己的未来，先不要讲未来，讲这三年好了，夺冠前景你怎么看？
我就好，既然提到阳迷，我就必须说，我觉得如果身为太阳迷，我自己啊，是第一次看到太阳队的老板是愿意花钱，我觉得身为球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也有很多球队的球迷是希望的老板会更愿意就是大刀阔斧去建立他们球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鼓励就是老板愿意花钱。好，我觉得这个交易本身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win-win trade。 我觉得账面上来看的话呢，两队其实都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目的。好，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我看很多人有点不同意，但是呢，好，我这样讲好，太阳呢他们这个交易案，他们所放掉的球员是 Chris Paul、Landry Shamet 跟两个二轮签跟两个 pick swaps。基本上二轮签跟 pick swaps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太阳接下来这四年其实基本上应该会在就是竞争行列当中，那二轮签一直来都没有什么价值啊，说实在，所以太阳放掉了一个本来要释出的 Chris Paul 跟。就是去年季后赛打非常烂，明年应该我觉得不会有很多上场时间的 Landry Shamet， 对，换到了一个几次 All Star Bradley Beal 三次。好，那我觉得光是从这个基准点去看的话，我觉得太阳队是真的赚到了，因为 Chris Paul 本来基本上对他可以换到一些人，但是他的选项真的很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刚好啊，能换到 Bradley Beal， 而且 Bradley Beal 想来太阳，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 Bradley Beal 的这个 no trade clause 的关系，所以呢他选择太阳，那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我觉得太阳就是算是很狗屎运的地方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个 no trade clause 的话，其实 Bradley Beal 我觉得现在就在热火，对，我们都知道热火当初有给个 offer， 好像是 Duncan Robinson、 Kyle Lowry， 然后好像有一个还两个的首轮签，这绝对比太阳好太多，对，所以那个 no trade clause 我们之前讲过太多次了，就真的就是 fuck them over， 真的蛮夸张的地步啦。那我觉得从巫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对，巫师他们交易掉了可以说是我觉得是就是史上最差的合约之一，对，天之前说的是他觉得是史上最差的合约，那现在看起来也确实是，对，尤其是 Bradley Beal 这个合约到最后几年会到5000多万，最后一年的5600万、5700万，对，然后他还是有这个 no trade clause 在，所以巫师能放掉这个合约真的是不幸中的大也算是狗屎运啊。那他们虽然说换来的 assets 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他们现在可以开始重建，对，所以我觉得 ESPN 给他们是 B 加还是 B 减的这个分数，老实说我觉得巫师队这个分数应该是可以有到，我觉得到 A 啊。对，那太阳的话，对，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在战力方面我觉得有很大的提升，尤其是Chris Paul 虽然说他是太阳的基石， 可是他到季后赛他的这个就是他的 availability 就一直都不存在。那 Bradley Beal 虽然在例行赛过去几年也有受伤的这个历史，但是他在季后赛我是比较相信 Bradley Beal 会上场大于 Chris Paul，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就我觉得 Bradley Beal 就是 at this point 他的 impact 比 Chris Paul 高，所以呀，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这交易我的看法是算双赢。
OK， 我们听完太阳迷 delusional 的说法，那我们欢迎乌斯迷 delusional 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点我都算同意，就是我觉得讲到太阳那边，我不会说是个完全的 win-win，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取一个中间点，就是有赢有输。就是我觉得太阳的当然赢的就是说，那他们现在就是梭哈嘛，就是我们跟照去年的KD 的 trade， 那我们今年 off season 就是更用力在就是我们不去补强我们那些弱的地方，我们把我们强的地方他妈再强下去，然后我们明年就去赌赌看，那用巨星就是用超级战舰看能不能打拼一座冠军回来。那你随之来的问题就是 Bill 这个烂跟屎一样的合约，就是你未来几年你要去处理它。那我觉得巫师的方面就非常简单，我觉得巫师就是你这几年你都一直你的操作频频失误，然后你的 free agency 每次都是给一堆烂约，然后最后又很侥幸把它丢出去，然后你迟早都要再给一个烂约。那我觉得你能把这个 Bill 的这个约把它丢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一连串的失误，在这十年来的失误里面转身做得好的一个挽救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巫师，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说就是巫师拿到的东西 Landry Shamet 加 Chris Paul 然后 Pick Swap 而且是二轮圈的 Pick Swap 是很不值得的，那是不是没错？可是问题就是 Bill 签了一个他妈的 No Trade Clause， 所以他可以去选择他要到的球队的样貌是什么样子，如果他对这个交易不满意的话是可以直接拒绝掉的，那就是巫师得要承担下来的一个错误。然后对啊，所以我觉得巫师队现在就是真的开始重建，然后把之前所犯的错误就是先把一笔勾销，我们从那边就是从零开始，然后之后再慢慢从 draft 里面去重新建立起球队来。
好，那我们来听相对中立的球迷 Lewis， 就是我说在这个情况里面非太阳迷也非巫师迷的这个观点。 Lewis， 你自己对于这个交易你的 first thought 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 I mean obviously first thought 觉得是 like太阳赢了这个交易 by a mile， like not even close。 我自己到现在还是这么觉得啦，就是我先讲太阳好了，就是除了 Kai 刚提到说 I mean 就是单纯就是从他有三个等于我们也不要说超级巨星 like 至少巨星 level 的等级的球员，然后我觉得这样就够，而且他们这样的阵容就算你其他全部都补那种2K generic players， 这个阵容应该还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西区冠军赛保底吧，他们的 expectation 应该是西区冠军赛吧，跟之前没有差多，你应该要比之前还要更好吧，因为你 Aiton 还在啊，然后 Joshua Kobe
去年没有打到西区冠军赛，
可是他们的应该说他们的 expectation 一直都在那边嘛，就是应该都是这样嘛，
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应该在冠军。
没有，就我说最低，
哦，最低
就是一个球迷可以接受范围，
okay ，
至少西区冠军赛吧。
你等我一下，凯，如果他们今年打到西区冠军赛被打出去，你会接受这样子的结果吗？
这什么陷阱题？
啊，我就好奇嘛。Lewis 刚刚讲太阳迷的角度，我直接问你啊。
啊，我同意啊，我觉得这个阵容，不管 Aiton 最后换到谁，我觉得最少都要打到西冠。
你不用，
这不是我问的问题啊！我说的是，他如果会习惯被淘汰，你可以接受吗？
那就我觉得看当然要看情况啊。如果是在又是在家主场，然后呢半场落后30分，那当然不能接受。
好了，好好，如果继续讲，
我刚刚听到凯那个语气中的哽咽。可是 OK， 就算今天你不交易 Aiton，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保底要西区冠军赛的球队吧。干，就两个巨星加 Bradley Beal， 到底谁进不了分区冠军赛？你告诉我，
那个目标确实应该是这样啊，我同意。
OK， 好好好，那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就是 就我们常常讲，就是当要拿冠军，你多少要有点运气。我不相信在这三年里面，太阳不会有个机会是对面主将受伤，他们就到冠军赛，然后在冠军，就是
运气很好。
我觉得一定有一年是太阳那一年，所以我还是非常肯定说他们会在这三年，至少在这三年里面，如果 KD 不要自爆或者是跑掉之类的，他们都一定可以拿冠军。这三年里面，就我还蛮想，因为而且 Frank Vogel 本来就很习惯这种事情啊。你看前几年被 LeBron 训练的 ，like 对上只有 LeBron 跟 AD 可以用，其他全部都废物。哎、欸，拿冠军啊，对不对？他也把什么 Caruso、KCP 带到 like 变成看起来像还可以用的球员。就 like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他不会不习惯这种东西，就是他之前遇过更糟的情况。我觉得现在至少他还有更多的 like。至少先发等级的球员可以用，所以我觉得 yeah 我觉得对于太阳来说是绝对是 like 超级大力度，所以我就要来到巫师这边。我觉得我不懂的点是，就当然第一个就是 like 他拿到的东西真的太少，我不相信 like 就像刚刚讲三次 MVP 三次 All Star 三次 All Star 三次 All Star 连一个手链，因为就像我刚刚讲 Chris Paul like基本上已经在他生涯最后结束，他现在连就如果你直接用 Chris Paul 单换能换到几个选秀权我都不太确定，但应该至少我觉得至少他还是他加 Landry Shaman 应该还是有个首轮选秀权。可是 like 巫师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回来，对我来说就是 like Chris Paul 不能用Chris Paul 也可能去别队嘛， Landry Shaman 刚刚讲了可能也不会在 rotation 里面，然后 like 一堆 second rounders 跟 pick swap 这些都可以忽略，那你到底拿就是 like 你唯一值得庆幸就真的只有 like 哦 like Bradley Beal 这个烂约。可是 but the thing is like 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今天如果不是我觉得今天只是大家对巫师的 expectation 太低，如果今天是任何其他一支球队他会被泡成怎么样我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 like 他们会被笑被当成笑话成怎样我都不知道，可是今天只是因为他是巫师，他们是 like the only team that will give Bradley Beal no trade clause 所以大家觉得啊还好至少 like 哦他们终于醒了。如果可我觉得不标准不应该这么低吧，就是这不是一个大家都应该要拿冠军的联盟，就是大家都应该想要拿冠军的联盟，而不是想要说我至少对上不要一个烂约。而且老实说如果今天现在这个烂约现在在太阳手上嘛，那太阳拿冠军呢，那这还是烂约吗？他很明，如果 Bradley Beal 去了，他们拿冠军，很明显 Bradley Beal 是那个 missing piece 吧？
嗯，
那这还是烂约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都是相对的东西。你说就是前几年好，巫师就算 OK， 当然 Bradley Beal 在那边养老耍白耍废，那但一定我相信一定还有一部分的球迷是为了 Bradley Beal 去看球，就是我觉得一定有，就是这不可能没有。如果好，那你现在
有啊，一定有。
Kuzma 要走嘛 ，Porzinga 基本上也要走嘛。那你这队真的只像 Johnny Davis， 还有 I don't even know，Landry Shaman， 就是 like 这队。
Nani Avia
呀， yeah, 那你这队你要怎么吸引票房？虽然你在 DC， 可是 like 这队你觉得他有任何一点球星价值，或者是 like 任何吸引大家去看的理由吗？就完全没有，就是 like 这不管是就连经营一个球队的方面来讲，这个都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就算给你 tank， 你拿一个高顺位的选秀权，like 你到底可不可以拿到？他还选不到，你 free agency 你也不可能去 KD， 对，他会选 Johnny Davis， 然后你就算 free， 你省了很多钱，哦，把 Bradley Beal 的薪水 dump 掉了 ，like 你省了很多钱，可是 like 也没有 free agent 要去你那边啊，谁要去你那边啊？就除了可能知道自己不是冠军 material， 然后想要拿 no trade clause 的人才会去那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当然你说在这个情况下，相对来讲，巫师是 like 哦，终于解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可是 like 我觉得标准不应该那么低，就是我不知道 ，a loser a L is a L，like 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对吧？
嗯。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刚刚 Louis 在讲这些东西，在讲巫师这个 part 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感觉，好像他对我训话一样。因为我这几年看巫师看的就很少，最大的原因就是 Bradley Beal， 我真的不想看这个垃圾 product 这个球队。就是这个球队，你讲的没有错，这支球队从过去大概十年以来，不要说十年，从 Gilbert Arenas 拿枪之后，他们这十三年 一直以来都是联盟笑话中的笑话，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我可是我我觉得
他跟老鹰也打的，也他跟老鹰也打的那个差点把老鹰打倒
吗？
对啊，
对。可是我觉得你讲巫师的 criticism 都对。我觉得这个交易我在看的时候，我很难去评断它，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哎，如果 Bradley Beal 赢冠军，那太阳是不是赢爆了，削翻了？那我觉得那绝对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而言，两边交易都有一点点 incomplete。但因为你刚刚最后讲巫师，我现在讲巫师好了。我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嘛，我住 DC 住十年，然后看巫师看十年 ，Bradley Beal 整个生涯在 DC 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那边看他的 quote unquote prime，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交易对太阳而言你怎么评估，跟我们怎么评断 Bradley Beal 这个球员的价值，在联盟中的价值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自己本身是对 Bradley Beal 是非常不看好的一个人，就是我是认为他置顶就是联盟 top 30 player， 然后在他能不能在一支夺冠等级的球队当第三 D， 我都有一点点小质疑。经过 Logic 会跟我讲说应该可以，但是我会有我自己的问号。一来他的耐战力，二来他在季后赛永远都是 choke， 所以我自己会有我自己的问号。但
他也很久没打季后赛，
没错，他很久没打季后赛了。
所以他已经没有，所以我的意思说，所以他已经变了，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choke 的 Bill，
他也进不去。就是我觉得我看 Bradley Beal 这个球员一点是，我其实你去看巫师今年的阵容 ，Porzingis、Kuzma。然后一些角色球员 Corey Kispert， 就是你要说有防守有三分 Daniel Gafford， 就是该有球员角色球员其实我觉得有到位。我觉得他在巫师，当然今年他因为受伤，我觉得这个不能怪在他身上，但是我觉得他在巫师这几年，巫师离季后赛从来没有真正的有 contention 过，他们都是一开始好像打得不错，然后最后就开始狂落赛，然后掉到第十名，然后掉到第十一名，然后离 play in 都有一段距离。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All Star，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一年可以拿5700万有 No Trade Clause 等级的球员，你应该至少在薄弱的通区后半端，至少可以来个第十名打 Play In 给我看看吧。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对 Bradley Beal 的一些场上的 Intangible 我会有非常大的疑问。那我在看这个交易，我不会把它看成是谁赢谁输，因为我觉得很难讲。对我而言，巫师起跑点就已经输了，所以对我而言，这个交易巫师拿到什么东西不太重要。因为像凯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 ，Bradley Beal 的这个 no trade clause， 就巫师给他 no trade clause 的那一秒他就已经输了。然后他给他 no trade clause， 等于是 Bradley Beal 他想要什么，巫师只能给，因为巫师打死了我就是要逃脱这个合约。所以这个实质上巫师拿到什么东西对我而言真的意义不大。从一个巫师球迷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拿把 Bradley Beal 弄走就已经是个 win 了。那我自己看这个交易的角度比较像是说，这两个 move 就是太阳跟巫师这两个 move 对谁比较有逻辑。对我而言，我比较容易看到巫师的逻辑，因为巫师就是想要把这个约清掉，然后13年以来终于第一次要真正的重建这件事情，只是晚了大概10年左右而已。然后我比较看不懂太阳的部分是在说，我其实不觉得太阳需要 Bradley Beal， 就是我觉得凯刚刚讲的很没有错。如果 Chris Paul 是要被 wave 掉的话，你倒不如拿一个 Bradley Beal 过来，就是总比什么东西都没有好。但是我的思维就是，我并没有觉得那个 cap space， 就是我觉得有 Beal 不见得会比有 cap space 来得好。如果我是一个太阳球迷的话，我会宁愿他拿 Beal 的那个5700万5000多万，每一年5000多万加个 no trade clause， 拿去签一些板凳，一些 role player， 一些可以就是板凳可以得分或是一些 3 and D 的角色球员。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看完今年季后赛尤其太阳打金块的那个 series 之后，他们的问题就不是进攻啊，他们进攻很 OK 啊，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挡不住任何人，就是如果 Bruce Brown 要上篮他们也没有人挡得住。所以我觉得 Bradley Beal 就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太阳明明队上还有那么多洞要补，他们选择补了第二个 Supermax 的得分后卫，然后他们现在球队上最好的位置就是得分后卫。所以我不知道，对我而言，我反而比较能看到巫师为什么要做这个 move。 虽然我懂大家都说巫师在这个账面上的交易输了，但对我而言那个是有一点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太大意义的东西。对，然后太阳，我想要转回到太阳聊一个东西，然后我会想要问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在上一集的 podcast 有聊过，就是今年 CBA 大改，是自从2016年那个 salary cap 上涨之后最大的一次改革。那这次的改革很不一样，就是跟上次相反，他们这次要把那个 cap space 那个薪资帽这件事情把它锁得很紧。很大的一个目的或是很大一个现象会变成是说球队都不太能 afford 所谓的三巨头，就是太阳现在的状态，因为他们之后会 implement 一个东西叫 second apron。 那 second apron 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薪资超过 salary cap 或是那个 luxury tax 1500万美金的时候，你就不能去用所谓的中产阶级的那个薪水去签自由球员。那以前在这些奢侈税的球队里面的时候，你要夺冠你基本上一定会过奢侈税，那这些球队补强的方案或是方式就是利用这些中产资格的这个合约去签一些角色球员。那 Bradley Beal 现在这个东西等于是像凯刚一开始讲的，他等于锁住了太阳未来三到四年的操作。那对我而言，你要做这样子的操作的时候，你的球队必须要是有非常明显的上升，就你可能从像湖人当初签 AD 一样，你可能从一个想要竞争季后赛球队的想要竞争季后赛的球队变成想要竞争冠军的球队。那对我而言 Bradley Beal 签来之后，除非他们之后 move Ayton， 这个还很难讲，但是以现阶段来看，他们如果就是维持现在的阵容，对我而言跟他们去年打金块那样子的阵容弱点或者是天花板其实长得并不会差太多。那我会好奇问说，因为我们刚刚聊的比较像是未来三到四年的夺冠 window 嘛，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再往后拉，看到太阳在KD 开始越来越老， Beal Booker 越来越老，这些夺冠后面没有 pick 然后也没有薪资空间的这个情况，你对于太阳未来的操作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OK， 我觉得算是一个两部分。我觉得一个是场上，一个是球队未来的问题。那我觉得场上，我就先就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我觉得球团他们在做这个交易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觉得就是Bradley Beal 这个交易案不会改变太多。但是就我认为不管 Bradley Beal 他的实力过去几年他有退化多少，因为伤病啊，他的防守他退步了多少，我认为他在场上还是至少是一个 impact player。 但我知道这应该你可能不同意，但就我觉得至少不管怎么样，他的价值还是比 Chris Paul 高。那我觉得以球团他们的看法就是，如果我现在能换到用这个就是负资产换到一个我觉得算是可用的资产的话，他们就是做，因为你不知道说你接下来自由市场上你能换到谁。对，那我们之前也看到今年其实自由市场上能可用的那些 role players 的选项没有太多，有一些 star player， 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 role player 可以去签，但是太阳基本上都签不到，就是很难啦，除非有什么老将愿意用真的用底薪来投靠，不然的话说实在他们现在能换到 Bradley Beal 说实在真的是个奇迹，因为这真的没有什么人预见到呀。所以我觉得这是帮球团这个就是合理化的一个说法。那我觉得场上刚提到就是太阳今年在季后赛遇到金块队，之所以进不到西冠就是因为他的防守守不住金块队嘛。那我觉得这个论点绝对没错，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对，金块队没人守住啊， Jokic 谁真的守住 Jokic， 对， Ayton 守不住啊，但是没人守住。所以我认为太阳现在就真的是一个就是 go all in， 我防守反正就守不住啊，我就用进攻跟你对干啊。今年唯一从冠军队伍金块队拿两胜的太阳，我不是故意讲，但我是要说他们拿了两胜完全是靠着太阳，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真的是 superstar 等级的 firepower 去overpower 金块队，他们真的是靠 Booker 那在主场那两场真的是 Super Saiyan， 就是赛亚人爆发才赢下那两场。所以我认为这个策略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风险，因为在季后赛我们都知道防守是比进攻更稳定，尤其你三个 jump shooter 到了季后赛，三个靠跳投为生的球员，这很可怕，这很风险非常非常高。可我觉得呢，这也带到就是我觉得跟我觉得球团就是老板他的理念有关，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吃，他很愿意吃风险的一个人，就是他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他基本上我觉得他并没有做太多的，他就是很快去做这些决定，他一来立刻就要求太阳去换 KD， 对，一个休赛季立刻就要求他去换，去组一个 superstar 这个 super team。 那我觉得这也跟他 去放弃他在亚利桑那他们就是当地的这个 local media rights。就我觉得这跟他的做法很相近的，就是他是一个 risk taker，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只要他认为这是未来是有机会可以有报酬，他立刻就会去做，不管他的风险多大。那我觉得这就是未来才会告诉我们他做这些决定 down the line 三年后太阳是不是什么全队都是 G League 球员，那说不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我记得你们都提到，如果他们这三年内对 Aiton 他们有可能会去换一个什么 role players 回来，如果他们这三年内能拿到一个总冠军，那就值得。未来黑暗一个十年有什么差？
哇 ，OK， 那 Lewis， 你对于太阳就是因为刚刚讲巫师讲比较多嘛，你对于太阳这边前景你怎么看？
呀、yeah, ，我也同意啊，我也同意开讲，就是 like 拿一个冠军，你最后。就是堕落十年又怎么样，反正再重建就好了、啊。反正巫师也在那边挣扎十年，结果也差不多、啊。说不定太阳用一大堆那个 G League 球员打的还比现在巫师还好。You never know, right？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我宁愿看到，应该说这种赌博，就我目前还没有感觉到说。luxury tax 或者是薪就是超出薪资空间这些东西会真的带给任何一个球队有多大的影响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 they don't care， like 他们被罚钱，目前根本没有一支球队会说哦 shit， 那我赶快就是 like 就是目前真的没有球队是说哦我会因为这样那我放弃追逐一个 superstar 或者放弃追逐一个 all star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目前为止就是 like 不痛不痒啊，对于所有球队来讲，就是只要他们有这个机会啦，当然有些小市场球队你说会不会有人去，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就是目前来讲，我觉得太阳这个赌博是值啊，反正他们这几年都是就是不管是一轮二轮，反正他们都是感觉就是有那个自从在公就是输给公路冠军赛之后，他们一直以来都是 like 有那个机会，可是总是还是欠缺临门一脚那种感觉。虽然那一脚可能有点大，可是你就感觉得到这支球队真的是 like 你在一个 piece 或是在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就可以真的挺过 like 至少回到总冠军赛嘛。所以我觉得呀，我觉得他们做这种操作，我是觉得。不会怎么样啊，总比他们什么事都不做，然后真的让 Chris Paul 走，就算把 Chris Paul 留下好了，然后 Chris Paul 回到他原本的身手，那他也没有进步嘛，对不对？对啊。
我快速讲一下，就是我从就网就是网上有很多就讲太阳老板 Matt Ishbia， 他做了很多这些决定，就是有人在讲说他是因为他在赌2025年 NBA 会跟那些媒体会签新的这个合约。就是不是，是跟合约 media rights 会签新的合约。那到时候呢，很大一个这个背后这个 push 的力量就是赌博的钱，因为还是去年嘛，还是前年，就美国合法这个运动赌博嘛，所以所有人年纪到就可以赌博呀。Yeah, but anyway， 就是这个钱就是会把他们 cap space 给往上涨。就是有人在讲说，就是2025的时候，太阳是有机会可以从那个。所谓的 second apron 可以降下来的，那就可以逃避很多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劳资协议所会惩罚你的这些东西。像我就网上有读到一个我觉得蛮诡异的事，今天我分享，就是太阳队如果从今年到2028年有任两个赛季他们的薪资是突破所谓的那个 second apron 的话，他们2030年的那个 pick， 也就是他们接下来会有的首轮签的第一年，就是2030年呢，就会立刻直接变成第30顺位。不管你是第一，不管你说最后那一年是拿到第一个 pick 还是第29个 pick， 最后都变30。我觉得这还蛮奇妙的啊。但是因为我看到网上真的还蛮多人在写这个，就是这很危险，就是说这个新的劳资协议是真的在于薪资的这个惩罚上是很严厉的。那我不知道，我觉得就看这个很猛的这个老板要怎么带大家冲吧。
三十个 pick 还是可以选到不错的人啊，对不对 ？Jimmy Butler， 对不对？下个 Jimmy Butler， 哎，你看怎么输？哎
，对我觉得关于新的 CBA， 我也想补充一下。我觉得现在球队还没有感受到，是因为他还没 kick in， 就是他是从今年之后往后算，他才会慢慢的球队才会感到这个发酵。我今天有看 Woj 在 ESPN， 他有一个 segment， 他就在聊这个 trade。他还说，今年你会看到一个现象是，很多的球队 会开始出清他们队上比较大的合约，因为就是因为刚刚凯所讲的这个 second apron 会开始去 punish 球队，你如果过多还有过久的在奢侈税这个区块经营的话，你会伤到你球队未来可以营运的资产还有这个未来性。很简单的来说是这样，当然他的这个他实际 CBA 写的其实复杂很多，我们都是用非常精简化的方式在讲。对，那我觉得当然如果像刚刚凯讲的 Matt Ishbia 真的赌到了2025年这个事件，让太阳可以就是让各队的薪资上限再往上移，让他们可以从 second apron 下来的话，那我觉得太阳这个豪赌绝对是对的。但对我而言，这个是一个超比 Bradley Beal 能不能带领太阳赢冠军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等于是你在赌一个 NBA 的 Black Swan Event， 就等于是像说2016年那一年勇士突然有了一个薪资暴涨，他们突然可以签 KD，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NBA 很就是这是个小奇迹啦，就是太阳在赌一个小奇迹，虽然不是说不可能发生，但是赌在这上面我会觉得很危险。然后 HBR 这两波 KD 跟 Bill 的操作，我在之前 podcast 有讲过，就是新的 owner 都喜欢在就是买下新球队的时候大刀阔斧做一些很狂的动作。我觉得他这几年做的一些动作，应该说这两年做的动作，就是让我想到当初2014年2013年的时候，那个篮网的那个 Russian owner 开始狂买那些 superstar 的时候，当然我觉得 HBR 这个动作做的看起来比他还要更好一点，因为他拿到球员比较好，他拿到 KD， 不是35岁的 KG 和 Paul Pierce， 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比较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怎么做，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真的很吃就是太阳这个结果论。那除了薪资上限之外，其实我对太阳有一个更直接的担忧，那就是他们现在手中的球员除了 Devin Booker 以外，这四年都是耐战力非常不足的一些球员。 KD 跟 Bradley Beal 尤其这两个球员都不是过去几年有就是可以稳定上场50场60场的这些等级的球员。所以其实在看到他做这个豪赌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更直接的是说，这些球员真的到最重要的时候可以上场吗？因为老实说，我对于 KD 能够当联盟第一人或者前三人的这个还能当多久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抱持一定怀疑的。就是我觉得 KD 他也35岁了，他能够继续高效率然后高长度的去打每一年打可能例行赛打60场比赛，然后季后赛又要想办法打可能再打2到30场比赛之类的，我觉得对他来说耐战度会是一个很大的质疑。尤其是以太阳现阶段的阵容来说，KD 看起来是他们阵容中最好的防守球员，如果 KD 需要去花很多心力去做除了得分以外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他脚上他的身体上的那些 strain 他那些压力会越来越大。然后再加上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Bradley Beal 从进联盟开始说中间可能几年之外，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是耐战力很好的球员，那过去四年更一样，他没有超过一场没有一年超过60，我记得是60场比赛的这个样本数，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打还很有得说。那 Tim 你刚刚是有想补充是吗？
没有，我只是想我没有，我原本只是想要补充就是就我觉得你们刚刚讲的都是像 Louis 刚刚讲到，就是太阳队，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赢冠军嘛。如果赢冠军的话，什么都 OK，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好说，那是一个结果论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讲到结果论的时候，我们要去看 context， 我们要去看现实面，说他们签的人是谁。那我觉得这就很依靠说你对 Bradley Beal 这个球员的评价是怎么样。那我知道我跟邝大家评价都非常差，就是我们都是非常不相信这个球员的。那我觉得先不论 Bradley Beal 本身他本身的素质是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光是从就是他跟就是光你对上有个 Devin Booker， 然后你又再加一个 Bradley Beal 进来，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未爆弹。所以我自己是还蛮矛盾的，因为某方面来讲我同意，我觉得一个球队当你有夺冠的机会的时候，你应该努力去说好，你应该努力去力取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同时你如果今天的结论是你去选择一个在 NBA 薪资的微爆弹徘徊的一个蚯蚓的话，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太危险了。我觉得有更多 更安全的手法，更稳健的手法，让我而且让我比较符合一个就是近年来的赢球的方程式的一个手法去去达到你最重要的这个结果论。
太阳的部分我还想再讲一点，我觉得刚刚 Ted 讲的没有错，就是我其实觉得在这过去大概一个月左右，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很多球员，这些一直在留言当中球员的真正交易市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一来是 Bradley Beal 的交易市场其实在 NBA 的各个球队当中并不是非常的高，不然他居然有 no trade clause， 我不觉得巫师真的会，因为我们把迈阿密拉回来讲嘛，如果迈阿密当初真的是给 Kyle Lowry 然后 Duncan Robinson 跟一两个first round pick 的话，这个随便讲都比巫师比太阳可以给的 deal 还要好。但事实就是后来也有这个记者去报这件事情，就是事实就是 Bradley Beal 不想要去，然后他就想去太阳。所以我觉得他的交易市场不管是从 Bradley Beal 角度看或者从其他球队的角度看，本来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很低的一个天花板。那我觉得太阳的角度也很有趣，因为太阳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认同是他们的操作应该还不会停，然后我们的共识应该都是 DeAndre Ayton 是接下来最有可能被拿去操作的球员。那我最近有看到很多的报道都是说 DeAndre 太阳并不是说过去的时间都没有在测试这个交易市场 DeAndre Ayton 交易市场的水温，而是 DeAndre Ayton 在这个交易市场中没有水温，他这个水是冰的，没有人想要他。那我其实觉得这个很矛盾，因为他明明就是一个你不管怎么看他的天花板跟他实质表现的这个落差，他就是一个大概平均18分10篮板，然后有很稳定的合约，然后年纪其实也不老，然后从来没有当过球队的一哥，是有一定未来性存在的球员，但是没有人要他。我会很好奇，就是太阳，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问凯，干这些问题都要问凯。你觉得 DeAndre Ayton 到底在市场上有什么交易价值，可以很直接的帮太阳去扭转目前就是完全没有深度的这个颓势？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那些 GM。我的预测其实我的也跟你的其实不会差太多。对，我们对 Ayton 现在我们的理解就是他价值就是现在最低的时候啊，所以我认为以不要讲太阳迷啊，就是我觉得以一个就是客观球迷来看的话，太阳现在最好的这个做法就是留住他，因为你现在你要交易他，就像你讲水是冰的嘛，虽然我不知道冰水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现在交易不出去啊，所以你不如呢你开季的时候，对，你就只能期望 Frank Vogel 这个长期以来都是调教常人算是蛮有功的也算是蛮有名的一位教练，能把 Ayton 至少能就是带回他一点2021年那个整个冠军赛的那整个 playoff run 的那个样子，因为那时候的 Ayton 看起来对又健康活蹦乱跳防守又好，然后中距离又准的跟神一样，对，那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一部分是信心啦，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很多太阳迷其实也都深信 DeAndre Ayton 这两年的很大的一个退化是因为总教练 Monty Williams 跟他关系处不好这件事情所造成。对，那现在其实看起来的话，对 Monty Williams 我们刚才聊到就是他今天有提到说他不喜欢执教某某球员，那其中包括 Ayton 包括 Jay Crowder 这些在太阳这过去这一年来是算是被 冷落的球员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你可以去怎么讲，就你可以去承认说 DeAndre Ayton 不是一个他永远不会是一个联盟中的 Top 5 Center， 对，他在2021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曾经有点像是，但他就永远可能不会有那个拼劲，不会有那个 Dog 去变成那个就是那样的球员，但我觉得你可以期待的是他至少能有他原本展现出的样子吧，对，至少他那个攻防两端都算是联盟就是顶尖那个样子要出来，所以我觉得太阳现在唯一能期待就是我觉得至少把他留到今年的交易截止日前，对，看有没有什么交易能做就去做，想办法把一些 role player 创回来，想办法把这个 cap 给稍微给降下一点，那如果不能的话他毕竟还有三年，你也没有三四年，你不需要急着交易他这样。
OK， 如果你要补充是吗？
Yeah， 我也同意，就是也不一定急着一定要操作 Ayton 这个点，就是我还是蛮相信就是 like 这个就是美国整个或者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足够多的 like 也不要说 G League 球员，就是 like 可以签，可以让他们符合在薪资空间里面的球员，然后可以，然后他们可以 put up 一个 team 是至少 like 不管在季赛至少季后赛都是 like 可以让他们看起来很像 functional 的一支球队。就是你看他们上一季有一段时间什么 Saban Lee 什么 like Damian Lee， 哎，我是 Damian Lee 那个
Damian Lee 啊，两个都在
yeah, Damian Lee 他们那段期间打超拼啊， like至少那个球队还是有一点竞争力。虽然你说 like 这些球员是不是真的是好的 role player 或者是先发等级的 player， 就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再商议。可是至少当你把这些球，如果你把这些球员的工作你一点简单化，你跟这些超级巨星，你只要把球搞得进篮筐，你就在做你的工作，还有防守。就像之前我们一直讲到，就是 LeBron 的球队嘛。那你现在是有 Bradley Beal、Devin Booker 跟 KD 这三个人加起来，至少也有两个 LeBron 的等级吧？就是 like 你有两个 LeBron 在场上，一定有两个 LeBron 的等级吧？就是
我不知道，我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算两个 LeBron， 这要怎么算？
我说那个 gravity 就是 like 就是吸引对方防守的 gravity， 至少有两个 LeBron 以上吧？那角色球员的工作就很简单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今年在季后赛看到热火的角色球员发挥这么好的状况，就是他们当他们工作变得简单化，或者是他们做他们擅长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对球队进行贡献。比如说如果有一个 spot up shooter， 可是他的防守不是最好的，可是如果当他今天你所有给他的球都是空档，那他绝对是来全联盟最 lethal 的射手啊。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板凳，或者是来目前板凳上没有球员这件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就是这个是可以弥补住。我觉得这个比一些小市场球队永远找不到大咖球星还要不严重。就是如果今天说不管说篮球或是 NBA 是一个就是 like 需要超级巨星 carry 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老鹰，那他一辈子都会拿不到 LeBron 或是 KD 这种球员嘛，除非他自己选秀。不会有free agency 想要去那边，所以我觉得，可是他们还是可以 pull up 很多不错的 role players 啊。所以我觉得 role player 这个东西，之所以他们会是 role player， 就是他们很好取代。就是我不相信太阳，你说在这三年就是换，就是他们每一年都换，除了这四个人，除了先发这五个人以外，全部人就是板凳全部人都换，我不相信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球员。Yeah，
我觉得我也同意这点，可是我会比较想要挑战的是说，我觉得在我们在讲到巨星合体这个点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们巨星他们自己的 fit，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说像前年，我觉得湖人队前年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就是你把三个账面上，可能 Westbrook 那时候有点掉下来，可是你把三个账面上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球员，你把他组在一起，然后看起来好像蛮不错的嘛，对不对？但他们都是领大约，然后都是有球技背书的球员，能把他组在一起。可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在磨合上面就是有问题啊。那他们在向性上面就是不适合。那你再加上他们又没有钱去签他们需要的 role players， 他们也没有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太阳队现在就是面临到一个，我觉得蛮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特别是就是 Devin Booker 跟 Bradley Beal 这一块上面太重叠了，我觉得倒有点说你说 role players 重不重要的，我觉得先可以撇开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先看说你的球星，你的超级巨星有没有去磨合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太阳队要在这点上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像我觉得很多球迷会比较对这个交易案我觉得有一点有持一定的怀疑度。当然他有一定的账面实力，但是实质最后面因为球总是只有一颗而已，所以我们也很难去真的很我们很难去真的衡量说哦，太阳队今天能不能function as a team。
其实对啊，其实我觉得你讲到一个最直接的重点啊，就是角色球员要把这个进攻网或者就是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之前，你的三个主角要先是可以相辅相成的。那我觉得很大的怎么讲Bradley Beal、Devin Booker 这两个球员其实对我而言是特性非常像的球员，类型很像， tendency 也很类似，然后两个球员都是从原本是 catch and shoot 为主，然后这几年越来越多都是自己持球进攻，然后很打很多 secondary ball handler 的角色。那这两个球员如何去搭配，我觉得会有很有意思，因为 Devin Booker 不管怎么看都是比较好的球员，但是同时 Bradley Beal 这几年在 off ball shooting 的这些数字日益的下滑，日益的效率降低。那我觉得再加上 KD 就是那种你想怎么用他感觉都可以的那种球员，但是这三个人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 chemistry 会长什么样子？目前我脑中还没有那个雏形，因为这支球队他妈没有空位，谁要喂给谁球，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其实觉得，因为感觉我刚刚讲的都很多是太阳的这些，我只看到他们坏的地方。但是像 Kai 跟 Lewis 刚刚都有讲到了，确实啊，这支球队基本盘照理来说，不要像湖人2012年组 F 4那时候那么差的话，照理讲基本盘应该要有竞争力才对。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可以效仿的对象会是就是 KD 的上一个三巨头啊，就是篮网 Harden 跟 Kyrie Irving 的时候。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说干那个失败啦，但是那个失败不是因为球场上没有磨合、啊、那是因为 Kyrie Irving 私底下的一些事情导致这个球队最后没有成功，还有伤病嘛。但是那支球队当时其实他们有打的时候虽然样本数不高，或者是你说把 Harden 拔掉只有 Kyrie Irving 跟 KD 健康的时候，这支球队光靠进攻其实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因为他的进攻天花板就是高到爆。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反而还认为那时候篮网不管有没有 Harden 他们三个组起来的三巨头在账面上面听起来就是比较容易串联起来的，比起 Bradley Beal KD 还有 Devin Booker 三个纯得分手来说，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他们成功几率其实比较低。我不确定我讲这个，因为这个其实非常主观啦，因为我们还没看过他们打球，但是我不确定这个大家同不同意，因为这跟我对 Bradley Beal fundamentally 的这个不信任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问的问题，因为这支球队就像你讲没有空位，对，你交易掉 Chris Paul， 你现在球队上唯一有可以算空位的人就是 Cameron Payne，那你绝对不想要这个人先发，我甚至更不想要这个人当第一替补控卫，对，应该早就两年前一年前就该换人了。好 anyway， 就我觉得控卫这个问题呢，当然可以透过交易，可以透过那个 minimum， 对，就是老将底薪去换来，对，但是就像你讲的 Bradley Beal、你跟 Tim 都有提到 Bradley Beal 跟 Booker 两个人虽然都可以做一些 playmaking， 可是他们都不擅长 playmaking， 对，他们主要是得分手，所以到时候这个球权会落在谁，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这 Bradley Beal、Devin Booker、Kevin Durant 这三个人都是享受就是每一年都是投将近就是一场比赛投将近20球这种球员，对，你现在要每一个他们去评分，他们去瓜分这些数量，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这个去年我们就看到 Booker 跟 KD 虽然他们我觉得有打的时候竞争力非常强，但我觉得那个 chemistry 其实一直都没有真的很出来，他们两个人就是单打而已、啊、他们俩其实没有什么配合，对，那你更不用讲 Chris Paul 跟 KD 更是零配合，对， KD 跟 Booker 有时候会有那种眼神交汇那种 give and go， 但 Chris Paul 是完全没有，所以去年太阳真的 chemistry 我觉得是真的很糟糕啊，能赢金块两场真的是奇迹。对啊，那我觉得场上阵容这个问题因为真的还太多未知数，所以很难讲，但刚刚有我觉得就是Lewis 跟 Tan 有聊到 role players 的重要性，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今年的金块队整个 playoff run 这么的 dominant， 这么的有统治力，对，每一队都是碾压过去的，很多人就提到说哦，金块最强的地方是因为他们的板凳很强，那我觉得他们板凳确实强，对，他们 Jeff Green 那个Bruce Brown 然后 Christian Braun，然后就那几位球员其实在季后赛的时候都打非常非常好，但我认真觉得金块队今年会赢得这么漂亮，对，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到四号位，就是不是场上位置一到四号位，而是以球场上的重要性的 number one player number two player 一二三四号完胜其他季后赛所有球队，这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优势存在，就我认为说他们的板凳确实是强，但是他们真正会，对，就是横扫湖人是因为他们的先发就是吊打对方的先发，那我觉得这个 point 要带到的是说我认为板凳确实重要，可是我认为在季后赛，对，你看金块队板凳怎么强，他们到季后赛也是一个就是七人的轮替，那我觉得太阳队现在已经确定了有一个 big four， 对，好， Ayton 可能会被换掉一些人，但是我觉得你说真的啦，你只要替补上你能再多签到两三个 就是我觉得 OK 可用的替补球员，那你其实你这个季后赛的这个轮替其实就差不多建立了，剩下就是你例行赛需要补一些老将去吃这些上场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有点同意 Louis 跟 Ten 刚讲，就是我觉得替补球员在就是其实说实在有一点被 overrated 在季后赛啊。
OK， 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两支球队除非我们还有想要回去聊巫师啦，这个我还是带一下巫师好了。我们刚刚这几都在讲太阳，我觉得巫师其实像我刚刚一开始讲，他们的逻辑现在很简单嘛，他们现在就是想尽办法要去进行重建，但是我觉得他们重建的未来性没有那么好，因为他们的 pick 就他们有自己的 pick， 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他们其实是想要如法炮制当时雷霆重建的那个方式嘛，就应该说现在这个方式，因为他们现在的新的 GM 或者新的高层 Michael Winger 其实是当时雷霆就是囤那么多 pick 的幕后很大的推手之一。那其实你看他现在的做法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啊，他们现在就先把手上最烂的合约想办法处清掉，那对当时的雷霆而言可能是 Westbrook， 虽然当时他还是有一定的身手，那接下来他有风声说他会开始做的是他会去想办法接一些NBA 其他很差的合约，那些短的很差的合约，然后想办法让球队 attach 一个首轮签干嘛的，用这样子的方式一步一脚印的去把这个他们的未来性慢慢来的巩固起来。那我觉得这个 process 也至少要花他们至少如果很 optimistic 的说三年，然后最低的话五年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巫师怎么操作其实也很有看头，因为他们今年有两个很大的自由球员，然后同时打出了生涯年，那其实巫师如果想要在东区维持竞争力，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因为你把这个合约出清掉再把这两个 incumbent 球员签回来的话，其实他们是可以维持到一个东区前十的地方，可是这个就又变为好像就是那你 trade Bradley Beal 干什么这样子的道理。那我刚刚讲这两个球员，一个是 Kyle Kuzma， 另外一个是 Porzingis。 那我觉得 Porzingis 的 case 还比较简单一点，是因为我觉得 Porzingis 他是有一个 player option， 我觉得他一定会跳出去，因为他打出了生涯最好的一年，也是剩下可能最健康的一年，所以他一定会去想要去用这样子的表现去 leverage 一个长约，跟不管是跟巫师还是跟谁。那我觉得比较有趣也是比较值得探讨是 Kuzma 的去留，因为 Kuzma 他的年纪其实相对来讲还年轻，他你可以说他其实现在才要慢慢的进入他的 primary， 那他过去一个赛季我自己认为啦，他是巫师就算 Bradley Beal 在他是巫师阵容中最好的球员。 Yeah， think about that， 你最好的球员没有拿5700万，然后我其实个人是觉得如果价码合理的话，巫师可以把 Kuzma 带回来，然后想办法以他当做你的小主轴，就是度过这个过渡期，因为像刚刚 Louis 讲的，你的球队不能完全任何一点吸引力都没有，这样子在经营不管在经营方面或竞争力方面没有自由球员会来，也没有球迷想要来看。那我觉得 Kuzma 他当然不是一个明星，但是我觉得 Kuzma 是有观众缘的球员，也是有一定实力的年轻球员，所以我自己从一个就是巫师经营的角度来看，我其实会希望巫师可以把 Kyle Kuzma 带回来。那 Tin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因为当时很多巫师球迷听到巫师有说，因为巫师有讲他们想要 Kuzma 回来，那当时时空背景不一样，是因为当然还有 Bill， 所以当时等于是把 Bill 跟 Kuzma 带回来再去弄一次东区前十，所以这个怪怪的。但是如果少了 Bill 这个 equation， 你觉得你会希望 Kuzma 可以回归华盛顿吗？
对，我完全同意。我觉得那时候说有传闻说要把 Kuzma 留下来的时候，我也是举手说敢不要，拜托求求你不要。就是可是我觉得那个时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Bradley Bill 刚签完一个合约，我觉得只是就你等于是在往脚上再射一枪的意思，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既然 Bradley Beal 的约弄掉了，那你的 cap space 总要有去个地方嘛，对不对？那我觉得Kuzma 跟Porzingis 这个点在比较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比较说他们谁的市值比较好一点。那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球员最后面都不会待在巫师队上面，最后面都是可能会被巫师队拿去做重建的一个筹码。那我觉得 Kuzma 这边肯定是也比较有吸引力的，像你刚刚讲的很多点，他今年也是打得非常好。那我觉得所以你现在的目标就是把他留下来，把他续签下来，然后就 有点效仿雷霆吧，就是我觉得像刚刚讲一样，他们引进了雷霆的 system， 然后希望能从选秀会里面去重组一个球队出来，重组一个有吸引力的年轻球队出来。那我觉得库斯马就很适合待现在他这个位置，现在待在这边。那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力求把他签回来，然后看以后能不能有机会去把它换成一个未来性的筹码，然后巫师从这边开始就可以真的开始重新出发了。
我觉得 okay， 我可以讲，就是我觉得 Kuzma 这个 case 就是、yeah. 我当然主要是要看他想要什么，就是他到底想不想当一个球队一哥，因为我或者是 like 拿冠军，就是不管他的真正想要的东西或是什么，就他的下一份合约会决定他的职业的走向。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的 case 让我想到就是几年前的 Brandon Ingram， 就是同样也是 like 打出在新的球队打出还可以的就是不错的身手，然后准备签下一份合约。那 Brandon Ingram 最后当然是选择留在鹈鹕嘛，那虽然他当了几年的一哥，可是很明显还是没办法带领球队不管是在季后赛或者是来冲击冠军赛。那球队同时又还在重建的过程，那他们又 draft 了 Zion Williamson， 在这个瞬间 like Brandon Ingram 就变得很也不说很鸡肋，但他的大哥的地位就很容易被撼动，就是因为他就是你可以说他本来就不是大哥料或者是什么，可是至少我觉得当然就是看 Kuzma 自己愿不愿意做这个角色，就是有一天他很容易就会被取代。我不知道他的 我当然不知道他的想法或者什么，或者是 like 他愿不愿意就是牺牲一点自己的球权。因为其实就算你说现在 Brandon Ingram like 他打出了接近 All-Star 的等级的身手，可是 like 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啊，这支球队未来是 Zion Williamson 的。就是而且老实说鹈鹕虽然跟太阳打了一个很精彩的 series， 可是 like 你说他们离冠军赛甚至分区冠军赛我觉得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yeah， 而且我真的很怀疑就是巫师可不可以 put up 一个 team 就是 like as close as what Pelicans have right now。 所以我觉得呀、yeah， 这真的就是要看 Kuzma 还相不相信巫师这个 organization 吧。对啊，
对啊，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 Kuzma 这个点我觉得不会太难去解决。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不管想留或是想走，我觉得对巫师来说的那个差别性我觉得不会太大。意思我觉得说我觉得 Kuzma这个球员他现在的吸引力在于说，我觉得他在一个现在立刻想要夺冠的球队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一个球员。那我觉得他们其他球队如果会想要给巫师 offer 一个还不错，我觉得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合约筹码。我觉得我觉得对巫师来说是以巫师的角度来说是当然是好的。那我觉得他待下来，他如果待下来像你说一样，像是 Ingram， 但我觉得他没有 Ingram 的水准，但是我觉得像 Ingram 一样，
那其实我就是我刚想表达，只是我不想讲那么明显而已。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Ingram 其实你讲 Ingram 的话，我觉得 Ingram 其实这两年其实打得非常非常好。那我觉得 Kuzma 还没有到那个水准，那他日后有没有可能会到达那个高度，我觉得就是那到时候再说。那所以我觉得他是去是留，其实我觉得都是有他有一定有好处在的，应该是我想讲的点。
Alright， 对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巫师老实说他们选项也不多啦，说实在话他们，但是像我们刚刚都讲到的，巫师这个钱他不管怎样的也得 hit 到就是薪资的底线嘛，他们不管怎样的钱一定要付给某个球员某些球员。那我觉得 Kuzma 是一个相对保险且安全的球员，当然像 Lewis 讲前提是 Kuzma 要愿意想回来。
Kuzma 5000多万然后 no trade clause，
干我干他妈说不出话来。可是干你去看巫师过去的黑历史，先对啊，其实不是不可能啊。我觉得 OK， 我们先从很早期开始讲，他们先签 Andre Blatch 一个超长的合约，然后重点是后来他们出了一个 Blatch 的条款是可以 amnesty 他，然后他们没有用在他身上，尽管那个叫 Blatch 的 clause， 我觉得这个超智障的。然后后来他们后面签了可能要跳一点点，可能签了 John Wall 长约，他马上 Achilles 断掉，然后这样浴室跌倒，然后 somehow trade 到了 Westbrook 另外一个烂约，然后 somehow 把 Westbrook 弄掉， 可他在这中间的时候，他们又签了一个 Davis Bertans， 然后在 Davis Bertans 之前他们有 Ian Mahimi， 就是他们这个诅咒感觉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
不会，你不觉得他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吗？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夸张的地方。他们这些大合约，每一个人都说哦 NBA 最烂的合约，somehow他们都把它弄掉，然后弄掉之后他们用一个更奇怪的合约回来。然后 Bradley Beal 目前这个是我看过他们可以弄掉最夸张最猛的合约，因为我们刚刚都有讲嘛，他可能是 NBA 历史最差的合约之一。我们今天去看那个 NBA 历史上拥有 No Trade Clause 的球员，是什么 David Robinson、 John Stockton、 什么 LeBron、 Kobe、 什么 KG、 Tim Duncan， 然后有一个 Bradley Beal three time All Star Bradley Beal 今年平均23分，然后他是有 No Trade Clause， 然后拿的钱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还多。
所以其实会不会，其实巫师是一个很成功的 organization， 他们在交易这方面是天才的等级，是大家都没有看到的点。
我觉得邝刚讲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巫师队这个 franchise 像玩命关头一样，他们每个合约都在 one up 一个，就是下一个合约要更屌。那我是真的不知道 Bradley Beal 下一个合约要多屌。他们叫巫师队也是有理由的，就每个合约他妈都在变魔术，把你变不见，再把你变回来，我操！
我看很多人都说他们叫 Washington Lizard， 因为他们不 take dub。 没有，不过我觉得 Kuzma 这个点，我觉得他势必是签订了。对，因为你们刚刚都讲到啊，像华盛顿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跟亚特兰大有点像啊，就是这种地方，就是他们都一定会需要有一个可以卖门票的球星。你看当年 Joe Johnson 对吧，就是一个太阳队的第四的小咖，然后就跑去老鹰，然后就签那个长约变主将。好，我知道我有一点在 disrespect Joe Johnson 了，但是就是我的意思说，像这种就是市场不大不小的这种这些美国这些运动城市，很多时候他们都还是会需要有一个，尤其是当他们在这个州或在这个城市他们不是最主要的球队的时候。对，像华盛顿巫师可能是顺位很后面的，那老鹰也是啊，老鹰在亚特兰大也不是他最受欢迎的职业球队啊，所以就是这些球队都会需要有一个可以卖门票、啊。那我觉得你们都讲对啊 ，Kuzma 其实就是这一卡，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烂队可以就是打出非常好的成绩那种当一哥的球员。那我觉得巫师接下来这四五年应该是烂队啊，所以
我觉得我要帮 Lewis 跟老鹰就是抱不平。我觉得你这个他妈的太瞧不起 Joe Johnson。 Joe Johnson 好歹他们也有什么老鹰有东区前四过吧，干Kuzma 带过湖人什么去 Lottery， 然后带巫师一起又去一次 Lottery。 我觉得这两个球员的等级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我觉得现在是他数据爆棚，
现在老鹰的历史地位应该还是来第二，就是仅次于那个 Wilkins 吧。你直接 disrespect 他成这样。
可是我觉得刚刚 Ten 用的那个比喻很好，就是巫师很像玩命关头，他们有一集是开始去抢银行，然后后面开始玩鱼雷，接下来就要去宇宙去开车，这就是巫师啊。巫师从 Ian Mahimi、 Davis Bertans、 John Wall， 然后现在他妈 Bradley Beal， 下一个要给谁我们都不知道，
下一集要去元宇宙。
对，所以对啊，我觉得最后还是呛一下巫师啦。对啊，somehow他们最后把 Bradley Beal 跟 John Wall 再签回来。
没有，而且你其实想一想的话 ，Westbrook、Chris Paul、John Wall 跟 Bradley Beal 这四个人，这三四年过去一直疯狂被交易。对，他们都待过巫师，对，然后他们这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都待过火箭，对，除了 Bradley Beal 以外，那也都待过雷霆。
不是，我看到有一个图是，如果你看 John Wall、Chris Paul 还有你刚才说 Westbrook 这三个人目前都有 Clippers Wizards 还有 Houston， 然后 John Wall 如果 somehow 以自由球员身份签雷霆的话，我们就是这几队全部每个人都有待过。呀，这他妈就是一堆垃圾控卫大洗牌啊，他妈的一堆，不要说垃圾啊，现在 Post Prime 在巅峰后的后卫的大洗牌。对，我不要激怒这些球员，他们就是曾经都有风光过，很强过，到时候又然后给我们留一颗心。对，但是这些球员我都喜欢，好不好？对，那我觉得这个交易，干，我们这个交易也聊了一整集。我们原本还是想要，我们因为那个选秀要来了嘛，我们也是想要来聊一下 Damian 的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在 Portland 不上不下，然后拿大约的球星，然后跟他们这个第三顺位的 pick 的这个情况，但是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没时间。对，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就等选秀日看啦，因为礼拜四选秀日，然后我们就看他们到时候那个 number three pick 或者是 Damian Lillard 会不会有其中一个被移走。对，那我觉得这一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然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交易案 Bradley Beal 交易案有什么想法，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对，那这里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